其中一宗引起广泛关注的抗议事件发生在河南省洛阳市。网传视频显示，9月4日当地高中学校孟津一高和孟津二高的几百个教师在各自的学校门口静坐，抗议校方拖欠工资。关注事件的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综合示威者和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当时现场气氛相对平静，警方保持克制，没有驱赶到示威的教师，双方没有爆发推撞。
是没有人喊口号的，也没有人有过激的。
赵兰健话：当时冇人嗌口号，亦都冇人有过激嘅行为，佢哋都系静坐示威，就好似白纸革命一样，系中国社会当下嘅一种被逼嘅表现，就好似中国每次群众集会一样，警方处于危机状态，只要有些微嘅群众聚集嘅动向，公检法、水车、保安、全副武装力量都会处于戒备状态，甚至可能通知武警和特警。教师在中国被视为收入稳定的群体，但据了解，参与静坐的河南教师绝大部分被拖欠工资已经接近半年，在生活压力下逼不得已才选择上街表达诉求。赵兰健说，值得注意的是响应号召的以校内的底层教师为主。
他是从三月份开始拖欠工资的。
赵兰健话，两间学校的教师由今年三月开始被拖欠工资，大部分中国人都是有积蓄的，但是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年疫情的灾害，被停薪五个月令他们处于苦不堪言的状态，教师队伍亦都敢去到市政府去静坐。中国的教师队伍入面有极权阶层，学校入面的中高层，亦即是负责学校入面的基建项目或者招生工作的老师和校长，停薪对他们的生活品质并没有任何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其他城市亦都相继发生类似的事件，大型综合企业中植集团传出爆雷后，9月4日几十个投资者在中植集团位于北京的总部门外维权，多名疑似保安的白衣人拎着挡板遮挡抗议的情景。出事的是集团旗下从事金融业的公司，据了解，血本无归的中植系投资者多达15万人和接近5000间企业，主要是高净值的客户。浙江郑州和陕西西安等地亦都有爆雷风暴的受害者静坐或者是拉横额抗议。时隔一日，广西北海市一批烂尾楼业主去到市政府维权，期间示威者和警察发生推撞，视频显示现场有业主坐在地下痛哭，埋怨警察不执法拉人，只是懂得欺负弱者。近日，浙江、湖北、山东、广东等省份先后出台严控财政开支的政策，要求省级党政机关精打细算，厉行节约。前媒体人赵兰健说，中国各地接连发生涉及不同群体和阶层人士的维权事件，与中国经济陷于困境，地方政府财政出现困难有关。
三年疫情的这种灾害让地方政府处于一种赤字。
赵兰健说，三年疫情灾害令到地方政府处于赤字状态，大跃进式的地方政府的开发令到地方政府入不敷支，很多地方政府都是没有钱的，只是靠贷款，然后将贷款用于地方政府的基建工程项目，越穷的地方起这些项目就越多，中国人已经无法维持生命的良性运转，大量的年轻人不生育和这种大的经济下滑是很有关系的。中国三年疫情期间，当局在全国各地实施被指层层加码一刀切的封控措施，民众怨声载道。
中国的疫情不只是让人们遭受了一些生命损失或者是财产，
赵兰健说，中国的疫情不单止令到人民遭受生命或者财产损失，同样令到一些人有了精神上的觉醒， 佢哋會反思中國依家社會嘅整體狀態，同埋個人喺呢個社會當中嘅角色。以前社會上會有好多被稱為無左嘅人，或者係極度愛國嘅人。喺三年疫情期間，佢哋可能有咗新嘅思考方向。台灣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吳建中對美國之音話：喺經濟穩定時期，中國當局會按照一貫維穩邏輯行事。問題係中國經濟狀況今非昔比，一有風吹草動就會牽一發動全身。
在中共治理之下的十四亿人口一直都是一个牛羊。
吴建中形容中国治理之下的十四亿人口一直是处于牛羊逻辑之下，十四亿的人口大部分安静地食草，中共只要给他们适当的治疗，有必要的时候就拖几只牛羊出来宰杀卖钱，这个体制就能够运转下去。严重的失业率加上近期的水患事件，引起很多民众对共产党的不满，对于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经济高度不信任。他预料各地会接连爆发维权事件。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